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溪水旁，就是山西的刘姐妹啊。这封信的主旨是感恩，信中说到：刘文姐姐你好，主内平安，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每天都从旷野玛纳和书香园地节目中听刘文姐姐的声音。孩子多多长大了，佳音佳健也长大了。佳音不仅身材变了，各方面也都变了，变得不像我所认识的她了。我不知道主在她身上的作为是什么，以前我一下不能接受她这么大的变化，很担心很痛苦，现在慢慢接受了。那段时间我真苦啊。感恩的是，我每天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因着听节目，我感觉信心成长了，不再那样的苦和痛了。感谢主。佳健今年高考了，盼望恩主帮助这个孩子能上对他生命得益处的大学，请姐姐为他们祷告。他们现在都不想去教会，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也知道主在他们身上许多的恩典，可不知为什么现在成了这样，这是我最担心的。多多很可爱，感谢主借着他给我各方面的恩典。想给姐姐发几张多多的照片，不知道发出去了没。这个发相片的方法和以前又不一样了，我又不会发了，主恩满意。谢谢亲爱的溪水旁山西的刘姐妹再次写信来给刘文，你发的照片成功了，我看到多多长大了很多。好，至于你在信中提到的哥哥佳健、姐姐佳音，在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成长过程，这一些变化呢，其实要说什么呢，都是正常的。当然对于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开始不愿意去教会这件事，我们要迫切的祷告。而孩子在青春期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寻找自我的价值，在这个阶段呢，我们更多的为他们祷告守望。刘文自己深深的经历这一段过程啊。在我的大女儿乖乖她上中学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她的变化好大哦。现在她大学毕业了，渐渐的在这段岁月中，我看见神奇妙的恩典。虽然在青春期呢像是一个暴风雨的阶段，但是当雨过天晴之后，他们会长得更加茁壮，而且他们的根基也能够扎得更稳。而这其中一个很大的秘诀，就是我们身为父母的要不断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也学习用主永不改变的爱来爱他们。这对父母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操练和学习啊。每当我想到圣经当中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位父亲他天天的在门口等着他的浪子归来，我就想到我们也是一样的，天父上帝等候我们回到他的家中，而我们对于孩子也需要用同样的爱来守候他们。加油，亲爱的山西的刘姐妹，刘文会继续为你一家来祷告的，也盼望佳健在大学当中呢，能够真正的遇见主， 亲近主，相信主必定带领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领袖短文的主题是不是惩罚这个世界，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是惩罚这个世界，父母责备儿女，管教儿女，目的并不是要他们死，他们管教儿女好让他们不致落入刑罚犯人的人手中。同样的，神不要我们成为狂妄，他引导我们，管教我们，好让我们不致将来受刑罚。相反的，神要保护我们，且要让我们承受天国的基业。神对他所爱的儿女都会加以管教，甚至有时候还让他们经过许多的试验和困难。当你这么想，哦，神对我这么生气时，你就对自己说，我相信你和你的话必不会欺骗我，即使你让我经历许多困难，我知道你并不是在惩罚我，你一定不会把我丢弃的。就如诗篇所说的，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保罗宣告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必须了解，神管教我乃是为了让我免受审判，并使我得救。他希望他的管教能把我们从为这个世界而定的惩罚拉出来，他不要我们与这个世界一起受审判。基督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审判，我们不应该把他看作是个执行刑罚的人。他不会对信他的人发怒，他不会责罚信他的人。相反的，基督极愿意帮助凡是信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明白什么是爱的管教，也帮助我凭信心接受你的赦免，得享救恩之乐。愿我的耳朵聆听圣灵每一个微声细语，我的眼定睛在属你的美好事物上，我的心专心等候你，顺服你，爱慕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的过犯你已赦免，我领以你的圣化，痛悔的心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这首诗歌取名是《我得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圣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这本书共有15章，分为两大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书籍与阅读的神学，是从1章到6章。第二个部分是关于阅读的实用建议，是从7章到15章。我们今天要来到6章了，也就是说来到第一个部分的最后一章了。好，6章的主题是击杀恶龙的神，基督徒想象力的洁净力量。想到龙这个想象中的动物，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似乎是吉祥物哦。我们说龙凤呈祥，但是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中， 这只恶龙代表的却是撒旦呢。好，我们读书的时候需要有想象力，而这样的想象力该如何得到捷径呢？这一章非常的精彩，一起来看这本大阅读家第六章，击杀恶龙的神，基督徒想象力的捷径力量上半段。想象就是在你的脑海中描绘出来，这是当你无法立刻亲眼目睹，却能在脑海中看见的一种能力。让我用两个小实验来伸展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象力练习一，想象在一个炎热的夏季夜晚，你正要做一件寻常的家事，把家中各处的垃圾收集起来，丢到放在外面的垃圾桶里。你手中拿着一个大垃圾袋，将每个房间里的垃圾都倒入袋中。当袋子装满了，你就将袋口绑紧，拎到外面。正当你凑近垃圾桶并掀开盖子，突然窜出一股垃圾闷久了的恶臭味，令你感到作呕。你屏住呼吸，将头转开，赶紧将垃圾袋丢入并盖上盖子，回头往屋子走去，一边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现在在此暂停并重来一次，这次的情况有点不同了。想象力练习二，想象你正拎着垃圾袋往外面走去，你掀开垃圾桶的盖子，但这一次当你掀开盖子的时候，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一道蓝宝石的弧形光芒突然从垃圾桶中射出来，好像不得已被困在桶中一样。那道光芒如彩虹般跨越过邻居的房子，最后落在3里远的某处。又惊奇又眼花的你，连手上拎着的垃圾袋都掉到草地上了。四周再度回到一片黑暗，你盖上了垃圾桶的盖子。当眼睛重新适应了夜晚的光线，你四下张望，想看看有没有邻居看到刚才的景象。你慢慢走回室内并关上门，依然震惊不已，哑口无言。这种剧情有点恶心，我知道，不过他们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因为虽然两个故事都需要你的想象力，但是他们需要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力用法，第一层想象力与第二层的想象力。第一个例子是运用我们第一层想象力，我们在脑海可以描绘出正确的场景，因为故事的内容是我们看过也经历过的。我们都看过垃圾桶，甚至也很清楚垃圾桶在一个温暖夏夜会发出的味道。尤其如果你跟我一样，家里有一个包着尿片的小娃。第二个例子则需要运用第二层想象力，这是一个我从未有过的经验，相信你也没有。然而比起第一个例子的场景，你在第二个故事当中去想象射出的光芒会比较困难吗？可能不会，因为神已经赐予我们在脑海中看见事情的能力，即使我们从未经历过那件事。想象力的第一层感知，在脑海中看见我们曾看见过的，是一种我们与其他受造物大致上共同拥有的技能。想象力的第二层感知，在脑海中看见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则属于人类独特的能力。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属灵的能力，神赋予我们能运用更高层次的想象能力，使我们能够创造艺术，成就科学上的发现，追求科技进步与撰写诗文。此外，神也给予我们一种想象力，让我们能更有效率地阅读书籍。这一章的主旨是，我们的第二层想象力对于追求敬虔是不可或缺的能力，而且这也是透过阅读可以提高的能力。不过，我首先要问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从何而来呢？我们会想象，因为神会想象。事实上，在世界被创造以前，所有一切都只存在于神的想象之中。 整个世界全是神在创作中展露无穷想象天才的呈现。太阳、星球、植物、动物、分子、DNA 等等，以及更多的设计。而且，神的想象天才也同样展现在福音里。仔细想想，福音让一些不太可靠的人成为救主的祖先，编织成为一个不太像样的血脉家谱。福音也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许多先知预言，这些先知分散在整个旧约时代，预言的对象是一群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的人民。最后，家谱与预言结合，成就一个环环相扣的计划，让道成肉身的神子降生为人。福音计划是如此的精妙绝伦，以至于当人们和撒旦共谋杀害并埋葬救主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加速成就了天父为爱子所计划的最后胜利。早在世界存在以前，整个计划就都在神的想象中构思完备了。我们想象是因为我们的创造主想象，我们运用想象力就能在现今看见永恒的实在。请参阅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这种神圣的想象力能够看见所看不见的能力，是神为了我们灵性的益处所赏赐给我们的。缺少了活泼有效的想象力，圣经的许多内容都会读来艰涩难以理解，更不可能心领神会。让我用启示录做例子，让你明白整个运作的方式。圣经里再也没有比启示录这卷书更需要我们充分运用想象力了。只要想想在启示录第四章出现的符号象征就好。使徒约翰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放置神宝座的地方，这里就是所谓的战情室，做出宇宙性决策的控制中心。神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绕着他的上校与将军，四活物加入大有能力的天使的行列，并与24位长老一起。七盏火灯被点亮，并且有着水晶地板围绕着神的宝座，像一片极静的海水，还有像在西乃山上的闪电，以及如地震般的隆隆雷声。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一个未开封的书卷，是用漆印封严了的。这个书卷的内容包含了整个堕落的受造世界的最终结局，以及新天新地的开展。当书卷逐渐展开之际，写在其中的事件也会在真实世界逐一发生。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一位天使大声的呼喊，却是一片静默，书卷仍然没有展开。天使们和长老们互相对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没有人配展开那书卷。难道世上的邪恶就继续有增无减吗？谁能阻止罪恶、悖逆、不公与混乱呢？谁能将撒旦终结呢？谁能恢复受造世界，让它回到原本该有的样式呢？谁又能实现关于新天新地的所有应许呢？由于看不到适当的人选，想不出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使徒约翰不禁崩溃放声大哭。正当他哭得泪流满面，一位长老靠近他，宏伟壮阔的景象就此展开。启示录第五章五到十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第五章的核心人物，以及天上的核心人物，显然就是为了赎回罪人而被宰杀过的神羔羊。整个宇宙的注意焦点都放在这一位七眼七角看起来被杀过的羔羊身上。当我们想象征服宇宙的君王时，我们会想到一位手握银色宝剑、下巴线条刚毅的罗马皇帝，而不会是带着致命伤痕的羔羊征服者。在《羔羊礼拜》这幅画中，范艾克兄弟就试着捕捉这个场景。他们画了一只白色的羔羊，坚定稳健地站着，胸前伤口不断流出深红色的鲜血。他们的用心难能可贵，但世上没有一幅画作能够捕捉这个场景的所有细节。那么，启示录在此所描绘出的救主形象重点何在呢？七只眼睛代表耶稣是洞悉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瞒得过他。七个角则表示耶稣是全能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而且虽然他献上生命任人宰杀，他的伤口却是征服者在被杀的同时将敌人击溃的一个记号。这些意象的重点很明确，耶稣配得我们一切的尊崇。但是除了只是说耶稣配得以外，神透过我们想象力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七眼和七角的羔羊是如何真正的配得。这个形象对我们造成的刺激，只用简单的宣称是做不到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六章，击杀恶龙的神，基督徒想象力的洁净力量，上半段。
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地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感谢神赐下想象力，丰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眼界。好，在下一回呢，会继续看到大阅读家第六章，击杀恶龙的神，下半段不要错过了。愿神赐福保护你，我们下回见。